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何其瑞和唐海英夫妇来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在上一次的节目中，习惯人称他 K 哥的奇瑞夫妇分享到，他们是1983年在美国认识，1987年结婚的。海英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13岁受洗，17岁更加立定心志要一生服侍主。而奇瑞呢，他虽然小学念的是圣公会的学校，不过是到了读博士期间，遇见了非基督徒不嫁的海英，才开始上教会，并且在1984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只是信仰初期根基不稳，却又以为自己应该灵命成熟，可以抵挡诱惑。于是 K 哥在1996年单独到大陆广州工作之后，发生了婚外情。当东窗事发之后，夫妻陷入了紧张关系。 K 哥希望海英带着女儿搬回美国，海英本来也在气愤难消的情绪里想要回美国，不过在母亲姐姐的劝说以及圣经话语的光照之下，她打消了这个念头。之后海英过了好一段痛苦转念到迫切祷告仰望主的过程。 K 哥也在短暂的快乐之后，就进入了知道自己犯罪却不敢向海英认错的痛苦岁月。直到1998年，因着一些情势的变化，他们要一起搬到北京，再度的同住。那么之后，他们会如何的互动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何其瑞、唐海英夫妇的生命故事。K 哥、海英，再度的欢迎你们啊。那么1998年你们一起搬到了北京哈，虽然说 K 哥1996年发生婚外情并不是维持很长的时间，但是问题是
对双方心理造成的波动是大的嘛。
嗯，
所以当你们到了北京必须再同住在一个屋檐之下的时候，哦，觉得这个生活的境况可能不是很容易。
对，其实不仅是这样，就是说当时呢，我其实很感恩他的老板帮我们做的这个决定，因为你要他自己做，他根本就不愿意离开广州那个地方。
嗯，
所以我后来想一想，真的所有的男人只要他们遇到这种情形，要从那个漩涡中拔出来是需要有外来的力量帮助他的。他的老板等于是帮了我们一把，就是把他从那个漩涡中拉出来，但是他并不想，他是不情愿的，所以他的老板就 offer 我们说，你们一家人应该在一起，应该搬到北京去。那么对我来讲呢，我都已经为你放弃了美国的工作，我都跑到香港来，我还要再为你放弃一次，我都很不愿意了，这是二度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挣扎。可是后来我的母亲就跟我说， 你一家人要在一起啊，你就再给他一个机会。那我说我凭什么要再给他一个机会？然后我也很生气，我就自己又再去找我美国那个老板，他们都知道我很想回去，然后那边就给了我好几个 interview， 就是电话的 interview， 每一个都说啊你很好，我们都会要你，但是正式的 offer letter 就是不来。
嗯，
后来我搞了半年，结果上帝真的很幽默，他就是不给我 offer letter。 后来我就很火了，我说为什么你不给我 offer letter？那就表示你一定要让我去北京咯，因为北京他就是给了我 job， 所以我就知道说上帝他有他的心意，他就是不要我回美国。那我最后就只好顺服下来，然后我们就在98年的4月就搬到了北京。说白了，如果不是因为有神，我想我真的早就走了。我是因为神的关系，我是很怕神的，我会敬畏神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神不要我去我就不去，那我就只好心不甘情愿的顺服神。但是就像雅各跟神摔跤一样，我会跟神祷告，主啊，我又为你做了这个哦，你不要忘记我所做的这些哦，你将来要回报我。我都会跟神这样子祷告，很坏哦。到了北京之后的确是蛮困难的，因为他会心不甘情不愿。我就觉得说人要回头哦，就像圣经里面那个浪子回头，回头都不是马上的，他是有一个过程的。那我在他的身上就亲眼看到这个过程，就是说我们刚到北京又换一个环境，换一个新家，要把女儿安顿好，然后自己又有新的工作，所以我们又开始花一些时间在这些上面。当这些一切都安顿好了以后，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就是要两个人面对两个人的这婚姻的问题。两个都不想面对，他呢就用出差来麻痹自己，他就跟我讲，哼，就算我到了北京，我也一样是会出差的，我也一样是会忙碌我的工作的，说不定更忙了。那我就更生气了，那就表示我们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去解决，那我自己的工作也忙，然后所以我就想怎么办啊。然后他就等于把这个家当作像一个 hotel， 常常出差，然后也不告诉我去哪里。所以我又开始跟神说，他现在到了北京怎么还是这样啊。然后到了2000年，我们公司开始全球裁员了，股票从80块跌到1块钱，所以我们公司全球十几万人要裁掉差不多将近10万人，所以我们两个人如果都是外派的话，肯定有一个人就会要 let go， 那那个人肯定是我，因为我的级别也比他低一点嘛。所以我知道我的工作期限到了，那其实我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可是没有办法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就知道说2000年开始我就会没有工作。那没有工作对于一个在职场上面做了13年的女人来讲，不工作了要干嘛，很无聊嘛，那我就再找工作。结果那段期间很奇怪，找了半年北京就是没有 offer 来，有上海的有深圳的，可是我不可能把小孩丢下就跑到上海深圳去工作。所以后来我找了半年，我就跟神说，主啊，你看你把我从美国的工作调到香港，香港到北京，现在我的工作就没了，然后你把我最爱的东西都拿走了，那我还有什么啊？那我一切一切都没了，我说我要怎么办，接下来日子我要怎么过。那我就跟神说，你把这个拿走，你将来要加倍的还给我。然后我就不找了，我就真的不找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诶，就突然在我们所住的那个公寓附近有一个人，他也是从美国派过来的一对夫妇，那个先生是我们的同事，那个太太他看到我不上班了，诶，你不是我先生的同事吗？我说是啊。他说怎么样，我们交个朋友，我们一起出去吃饭聊天什么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婚姻也出状况，但是呢他就跟我讲了，他说诶，你常常跟着我一起出去吃饭买东西还帮我杀价哦。他说但是你自己都不买啊，那我做什么可以回馈给你的？我说有诶，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带回到小组，就是参加教会的团契。我说因为我很 miss 我在美国的那个夫妇团契的那个教会生活。他说我可以，他就把我带进去北京的国际教会的妇女团契。
就事实上你也很回味有教会肢体关系的生活
对
哈。
对，
所以这个姐妹就把你带回去教会。
所以我就从2000年开始我就加入了国际教会的妇女团契。我去了那个团契以后我好开心哦。啊，我就觉得好像回到了美国的那种夫妇团契的那种合唱，因为这些团契里面的姐妹们都是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来的，大家有一些共同的语言，所以就好像回到了属灵的家，很开心啊！我就觉得说我的生命诶开始有了一个变化，以前都是在职场上，然后只是礼拜天做礼拜而已， 现在还完全不一样了，不上班了，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人生的开始。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就完全就忘记了这个找工作的事情，每个礼拜就去团契，过得很开心。然后到了2002年，后来那个时候因为团契里面常常都需要人家私情嘛，啊，你一个会私情的姐妹，他们就很高兴，然后就找我做同工嘛，所以我就又恢复了以前团契生活。然后就有人来跟我讲说，海英，我们团契里面有很多人有婚姻的问题。我说哈，我都没告诉他们我自己也有婚姻的问题，我不敢说出来。然后有一个同工跟我讲，他说那婚姻都很严重。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到你家来聚会啊？我说哦，那我没有任何的经验。我说好吧，我唯一能做就是开放我的家。所以从2002年10月就开始，每个礼拜一在我家就有一个婚姻小组的聚会，来的都是婚姻有问题的。自从2002年10月那天开放我的家之后，到现在再也没有关过，每个礼拜都有人来，然后有一些的问题都很严重的。那神就借着开放这个家逼着我要服侍这些人啊。那人家就会问说，那你自己有什么婚姻？
你也必须坦诚自己的经验了。
对啊，那2002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婚姻都还没有完全修复啊，
嗯，
来，我们都还在那个状态，就他继续出他的差，只不过我开始加入了教会生活，而且我自己还在痛苦当中。但是我自从2000年进入那个妇女团契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同工团队里面，他们有说有祷告会，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更需要，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祷告力量很弱，我需要去同工团队里面去参加那个每个礼拜五的密集的祷告会，就是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个灵火就更强烈。所以我从2000年开始就每个礼拜五都固定去那个祷告会。那些同工也不知道我的情况，他们只是觉得奇怪，这个人很固定每个礼拜都来祷告会，每次祷告都好像圣灵充满，会哭啊，就会有一些感动。但是后来因为我开放我的家，他们就慢慢就知道我的情况，然后我们就等于有一批姐妹们就互相祷告啊，互相关怀，然后就发现有一些人的问题就很严重的，有些人到了晚上都不能睡觉，要打电话来要我们陪伴。所以我常常就是他出差的时候，我有时候晚上都要讲电话讲到2点钟，因为有的想跳楼啊，想干嘛就需要帮忙。后来他出差回来有几次看到我怎么还在电话上啊，他就觉得诶，这个人怎么开始好像常常都不在家，很忙啊这样。因为我真的已经开始很忙了，那个
所谓的服侍，然后
对服侍就越来越忙。然后那个时候女儿也开始进入青春期了，那我就觉得说他需要有自己的少年团契，就像我小的时候有参加少年团契，可是我们那边没有一个很适合他的少年团契，所以就借着这一批姐妹，有几个有跟他差不多年纪大的孩子，我们就大家一起找地方，然后找一个辅导来成立一个少年团契给这些孩子们。那我就更忙了，到了周末还要带他去少年团契，然后从少年团契里面，因为我是搞音乐的嘛，在04年的时候国际教会请了一个从新加坡来的牧师，那长老们说要建立一个中文的崇拜，那个牧师就找上我来做这个音乐总监。所以我就看到这批孩子们都是国际学校的，都会拉乐器啊，那我就说干脆就把这些孩子们组成一个少年的乐团。那我除了带他参加少年团契，还有一个少年乐团要训练，自己还有一个婚姻小组，然后礼拜三还有一个妇女团契，我就真的是很忙很忙了。那他就常常回来都见不到我，诶，这些人都跑到哪里去了这样子。然后
这些人就是你跟女儿。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在看看我们怎么好像都过得很开心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苦巴巴的这样。就这样子从04年又到06年。
那么在海英和女儿渐渐变得喜乐的这些日子里啊， K 哥真的苦巴巴吗？
这样子，那时候我到北京以后就还是经常要出差，他在家里面。然后后来我回来就发觉他躲在厕所，他占用厕所几个小时不出来，就想去用别的厕所。后来我知道他哦，他在那边祷告来唱歌。然后我也习惯在厕所看书，好像看没什么书，看一看圣经开始。因为当时圣经已经在我心中做工，已经知道不对，知道认罪，我就翻圣经的看。后来我突然就看到那个约翰一书1章9节，对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句话就打动我，让我明白的哦，原来我之前不敢认罪，我担心说海英不会原谅我，担心其他弟兄姐妹会怎么看我啊，担心神也不会原谅我。但是那一句经文让我知道，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若认自己的罪，很简单，就是去认罪，然后神必会赦免我们的罪。那句话就把我释放了，把我之前被这种罪恶捆绑的环境就释放了。我知道哦，原来我只要认罪就神会赦免我了。我相信海英有赦免我的。 会原谅我的。那一句话就大概是2003-04之间，我不记得具体天，然后就让我知道，哦 ,OK 了，我可以重新来，我新造的人，以前的我不再是我了，然后我可以面对海英，也可以面对我的孩子，我可以面对我的同事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当时我们也去教会，但是我还是很担心弟兄姐妹会不会知道我的事，会怎么样看我。但是这句经文让我可不用再担心，可以再更多的回到教会里面服侍。
那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段，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一段经文也会帮助 K 哥跟海英做一些什么样的沟通吗？
我没有当面去求他原谅，我觉得不是用话去原谅，用行动去来，希望我用我的生命，用我在之后的让他相信，因为这个互相的 trust， 那我相信不是说出来，是要时间去
表现
就赚回来的这种信任。
嗯嗯，所以在外在的行为上你做了一些改变吗？
没有特别没有特别，就是我自己知道我就变了， OK， 还是可能要出差，但是我不会再做犯罪的事情，然后还是就回家，然后慢慢的改变，可能不是说一下啦，但是我自己心里面知道改变了。
对，就是在外面应酬的时候，其实自己就比较谨守在一个生活应该的纪律之上，
对，
然后也比较没有罪恶感了，罪恶感也去除了。
是的，对。
然后后来海英开放了自己的家庭，自己其实也算是一个被医治的过程。
对对对，因为我在帮助这些姐妹们的过程里面，我自己就被医治了。因为我要帮助他们，我就逼着我自己必须要去对圣经很熟，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会需要一些很有力的话语来鼓励他们。等于我就看见，就是说神在以前他就在装备我，我觉得神真的是不浪费时间，他每一个阶段都在装备，只不过到了一个时候他就要把你挖出来，要你来用，要用你这个人。所以在那段期间我就觉得很有需要，就是圣经里面的话语要常常的出来，要常常出来，然后我们又常常有祷告，所以一祷告就会把那个话语又再挖出来。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个帮助他们的过程里面，我自己就得着医治，那我就很感动。但是也是因为我对 K 哥的了解，因为从跟他认识这么多年，我也会跟姐妹们说，你不要指望你的先生犯这种事情就会马上来跟你说道歉，因为我在他的身上就看见他就是一个不肯说道歉的人，
就是嘴巴比较难说出来，可是你也意识到他的改变吗？
我会意识到他的改变，那我就不会要求他非得要怎么怎么着。然后我就在想说，主啊，你也赐我智慧聪明，让我知道怎么样帮助我的先生。所以有一次在2005-2006年的时候，我看到他有一些转变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回来，他说，我看到你们两个都过得很开心，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人。他那句话很打动我，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我好快乐，我现在过得非常快乐。你说你不快乐，我帮不到你，很抱歉。可是，如果你想变成快乐的人，有一个办法。他说什么？我说你一定要回到主里来。你一定要回到主里来。我最记得那个时候2006年，我们国际教会请了一个爱秀原来的牧师，当时因为放暑假，我要带我女儿回到美国去参加夏令营，我就跟她讲，我说怎么样，你要有兴趣你可以去听这个特别的讲座，听说她很会祷告哦，而且她在为你祷告的时候她还看得见你以前发生的事。我说我这是听人家讲的哦，我就这样跟她说，她大概很好奇。所以后来那个暑假我不在，我带我女儿在美国的时候，她真的就去了那个属灵特会。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婚姻小组有姐妹们也在那个特会上，他们就来跟我说，海英你回来啦，你先参加了那个特会，你知道他在那个特会上他倒在地上，圣灵充满他大哭。我说是吗？感谢赞美主，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也没有多说，那是2006年的暑假。然后之后到了2007年，我们是1987年6月结婚的，到了2007年正好满20年。 然后在那个06年到07年的过程里面，我看到他真的慢慢慢慢的在回转。
那2007年你们结婚20周年那个时间点，你们好像做了一个蛮不一样蛮特别的一个宴会，是不是 K 哥来说一下？
好的，因为当时海英已经带了一个婚姻小组，我有时候回来看到一对姐妹从早上到五六点六七点还不走，然后开始就好奇他们那个情况，也知道很多姐妹的先生也有问题，也是他们这个姐妹在婚姻风暴当中。当时我们就说，哎，要不要29年的时候07年的时候我们就办一个感恩的婚宴，邀请那个教会的牧师啊弟兄姐妹啊，特别包括这些婚姻小组的姐妹，如果他们能够把先生带过来，那如果我们可以做见证，希望能够感动那些在问题当中在罪当中的先生，所以我们就搞了这个29年的感恩婚宴。
光是听到这样的构想，海英姐会不会就觉得蛮感动，而且真实感受到 K 哥整个都回转了？
因为呢在这个婚宴之前我感觉到他有越来越好，可是我就觉得说，主啊，我跟你的祷告是我不想我的先生只是越来越好，我要他完全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知道说我当初跟你的祷告是我希望我的配偶是跟我一起服侍的，而且我们必须要真的完全悔改，完全到神的面前，将来不再跟罪有任何的瓜葛，这才是我想要的。可是主啊，虽然我有看到他有越来越好，可是我总觉得还是差了那一步，我说不上来那一步是什么。就像他说的，可能他心里有恐惧，他怕面对这些教会的人啊，或者我们过去所认识的人。后来圣灵就感动我，我就鼓励他，我就说，哎，我们干脆搞这个婚宴，把我们周围这些人全部请来，你愿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做见证？
哦，所以反而是您跟他提议的。
我鼓励他的。
鼓励他做这样的事。那也算是给 K 哥一个表明的机会，
帮助他可以真的站起来，再也不用害怕。我就会问我自己说，如果那个人是我，我要怎么样可以站起来，我要把这个 problem solve。 对，因为我就是这种人，我就跟他讲，我是你，我就站起来说，我为什么要怕，我敢做我就敢当，男子汉大丈夫，我就敢在众人面前做这个见证，因为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我将来再也不要跟罪有瓜葛。对，
所以当海英姐跟 K 哥提议这样的构想的时候， K 哥第一时间就欣然接受吗？
我就说可以啊，因为我是的确看到他的姐妹的先生一些这种情况，希望也帮到他们嘛。所以当时我们就请了大概十桌，
80人，
十桌左右。然后当时参加的那个教会的牧师啊，一些比较熟的弟兄姐妹，然后婚宴当中我们放了一些以前的结婚的那的 video， 那的录像啊，强迫人家看啊，然后唱歌啊，然后是差不多了，然后我们上去，人家以为我们讲一些什么话 ，OK， 大家以为我们是准备讲以前结婚的事情怎么样，但我却把我1997年的时候的情况讲出来，然后当时很多人都都很惊讶，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可能只有婚姻小组的人知道，其他的牧师啊，那些长老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然后。我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错，众人面前向海英认罪，向神认罪。很可惜那天那个婚姻小组来的先生们并不多。
不过我相信对与会的来宾应该是蛮震撼的吧。
对对。
感谢神那个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在众人面前然后为他做见证。
这样一表明之后，是不是其实心里就得到很大的释放？
对了，完全是因为其实几年前我读了这个约翰一书1章9节以后，我已经释然了，我已经知道我自己被赦免了。只是还是很多人没有机会跟北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他们可能不知道啊，神知道，海英知道，但是那时候那些弟兄姐妹不知道。那我面前一说的时候就坦然了，然后他们也知道我的过去，也知道我是新教的人，我不再担心他们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了。
是。那当 K 哥在这么多亲友的面前，弟兄姐妹的面前向你认错的时候，海英姐有没有觉得你的祷告真的蒙回应了？
有。所以后来他们姐妹们有说，她说啊，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她说哇，她能够做这个见证，他们就觉得很感动啊。很多姐妹们来跟我说，我说真的是神做的，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些，因为即便我给他这个建议，也要神感动他愿意做啊。可是神也感动了他，所以就表示这个事情是神做的。我只能够说一切荣耀归给上帝，我是特别开心。而且从那天以后，我就看到他真的就有一个大的突破，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更迈进了一层。
所以您观察到 K 哥的生命改变有哪些呢？
就是说他 回来更多了，次数更多了，然后他也会跟我们去教会，然后还有带着孩子去少年团契，然后他对我的态度也跟以前不一样，尤其是又看到那个《上帝的花园》那本书还拍成剧了，他自己还是其中一个角色，哇，我还在里面啊，这样，所以他可能比我更震撼，看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发生。
嗯，《上帝的花园》可能听众还不是很知道，也就是后来你们有好朋友把你们的故事写成了书，还拍成了电视剧，
对对，
嗯，叫做《上帝的花园》，
对。然后当时婚姻小组还有一个姐妹提出来，她说你知道吗，这个婚姻小组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婚姻小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说婚姻是需要经营的。然后很多的姐妹们就讲，她们说她们很希望还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就被教导，就学习到怎么样的做太太，怎么样的做丈夫，因为任何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知道怎么做太太，怎么做丈夫。
嗯，
所以他们甚至于还跟我说，我们需要在中国建立婚姻学校，我们不晓得这个会不会有可能发生，我们要看神怎么做。
是，那我们在这里先听一段音乐，待会继续来聆听 K 歌和海音的分享。
称谢你，我要一生歌颂你，我要在你圣殿敬拜。你是慈爱诚实，我要赞美你的名，我呼求你应允鼓励我。我虽在患难中，神啊你必救活我，耶和华的慈爱永长存。我虽在试炼中，神啊你必看顾我，耶和华你名本为圣。我要一生一世献全人服侍你，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你。
舍命十架上，赦免我一切罪孽。圣灵保惠师，求你领我入真理，感动我，更新我，充满我。
我虽在患难中，神啊你必救活我，耶和华的慈爱永长存。我虽在试炼中，神啊你必看顾我，耶和华你名本为圣。我要一生一世献全人服侍你，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 K 哥和唐海音这对夫妇。他们在1996年结婚十周年的时候，婚姻因为 K 哥犯了奸淫罪而发生了危机，闹离婚。在1998年离开事发的大陆广州，搬到北京之后的初期，虽然 K 哥心里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嘴巴仍然说不出道歉，依旧频繁的出差生活，也让海音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但是2000年，海音离开职场，开始进入北京国际教会的团契。2002年开放家庭，让教会婚姻小组的妇女每星期到家中来聚会，加上带女儿参加少年团契，受邀担任少年乐团音乐总监之后，海英和女儿忙碌而快乐，引起了 K 哥的好奇。加上 K 哥在这几年看圣经的过程中，看到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经文，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的心里知道，只要自己认罪悔改，就会得到上帝的赦免，会得到海因的原谅，心中就释怀了。因此在海因的提议之下，他们在20周年结婚纪念的时候办了一场婚宴。就在众弟兄姐妹和亲友的面前， K 哥勇敢地公开坦诚自己1996年所犯的错，并且公开向海因认错。之后 K 哥的生命不一样了，他们的家庭也一步步地走回了神的道路上。婚姻小组连同 K 哥、海因他们的故事都成了许多遭遇婚姻风暴家庭的帮助。接下来上帝还对 K 哥和海因的生命有什么更丰盛的带领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他们的故事。K 哥和海因
从结婚10周年的时候闹离婚到20周年，这长长的时间，海因姐之前也有提到说自己在祷告当中对上帝有很多的疑问啦、生气啦、还有开很多的条件。
对、
那么后来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你有没有逐渐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在哪里？
对，我就是后来当我看见这个婚姻小组有这么大的需要，从2002年10月在我家就不断的来人，一直到今天已经是2014年了、这个小组都成立12年了，这个来的人一直不断，然后我们辅导过的人都100多个人，我就开始意识到当初我离开美国的时候，神借的那个约翰福音14章，他就讲说现在事情没有成就，当成就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就知道说神的心意真的是高过我们的心意，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真的是太伟大，因为他看见中国有太多的人他们的婚姻有问题，可能这些人已经哭泣很久，真的是需要被拯救，需要神的福音被拯救他们。我每一次讲到我自己的故事我都没那么难过，可是我一想到这些姐妹就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这些姐妹有一些人后来被迫离婚了，因为他们没有生活的能力、有一些差一点点就要进精神病院、我最记得有一个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别人介绍到我的小组来的，那天他来的时候他真的是就像疯子一样，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其他人都不能讲话，因为他来了以后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从他进门讲到他要离开，别的姐妹都怕，他们说他应该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去。但是呢我心里想，人家外面的人都唾弃他都不要他，如果我们小组的人再不接纳他，他还能去哪里啊？所以我就跟同工们说我们一定要接纳这个人，我们要帮助他。结果10年来今天的他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已经完全走出来，他现在在教会里面服侍还带查经。所以我就看到就是说只有神可以做得到，也只有爱，爱遮掩一切的过错。还有就是说我自己在辅导他们当中我也看到经文，神的话也是莫大的力量，像在箴言书里面有讲到宽恕别人就是自己的荣耀，当你宽恕别人的时候就是荣耀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也鼓励姐妹们，当你在婚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先不要去想自己有受了多大的委屈，先要去想说在这个问题当中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要你学什么功课，然后你还能怎么做帮助你先自己站起来，先重建你自己的生命，你才会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你周围的人。
是，那这是海因姐的部分。那K 哥有想过说上帝让你去历经这一段心意是什么吗？
经历过我也是想神说给我们的经历是让我们的经历说不定可以帮到别人。后来我在常常跟弟兄们分享也是说，男人或是任何人都会遇见试探，不管你信主不信主，而特别信主的可能更多遇见试探的魔鬼攻击的机会更多。而试探当中虽然我们可能信主，但一旦离开神的话，那魔鬼就来亲近我们， 可能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跌倒。所以第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常常来亲近神，在出差的时候也要读经，出差的时候也要祷告，千万要远离这种罪恶。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跌倒了，就好像大卫王一样，他也犯罪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卫王在51篇13节里面，大卫王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虽然我们可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犯的罪并不可耻，只要到神面前去认罪并且悔改，我们就可以把神的道指教那些还在过犯当中的人，那些罪人就必归顺神。我现在有讲道的机会，要讲台服事的机会，但我也常常用我的经历，我的这种失败的经历去在讲台上鼓励一些，勉励一些弟兄们，包括姐妹们，在罪当中怎么样去能脱离的，靠着神可以帮助他们脱离罪。
是，那人进到基督信仰里面是会获得一个重生嘛，一个新造的生命。你们真正觉得自己的人生重生的点呢、啊，是不是也跟你们这个婚姻上遇到的风暴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呢？
绝对有。怎么说呢，等于我离开美国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看到就是说，我以前的我，虽然我都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虽然我17岁决志，我13岁受洗，但是我觉得我的生命可能太平顺了，然后神大概在那段时间没有看到我自己很愿意出来服侍他，因为那段时间我为了学位，为了建立家室，忙着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拼命在工作上面晋升自己，却没有把神放在头一位。我现在回想，年轻的时候真的蛮愚昧的。如果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一路知道说神就是要摆在第一位，做每一件事都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话，可能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但是可能神就是知道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早就已经在计划当中预定好，然后他也知道我们会经历这些，所以他也给了我们自由意识。我只能说我还是很感谢神啊，不管在环境好的时候或是在逆境当中，我们都要感恩。
对，所以其实现在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回应当时您决志的时候跟上帝许下的这个诺言，说你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事实上现在才做到了。
对对，所以神很厉害哦，你不是说你要把自己献给我吗？你怎么都还没有，他可能早就等不及了。对对，
那 K 哥呢？
对，我觉得我个人的生命可能是真的是经历过这一次这事情之后，才真的是跟神有建立关系。虽然我信主30年，受洗30年，但是头一段时间完完全全是混混沌沌，只是知道他，但是跟我个人没有关系。而且我又自以为哦，信主十几年的时候，哇，以为已经里面很成熟，其实还是很幼稚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我受洗了就可以跟罪没关系了，其实我们每天还跟罪恶在打仗了，我们必须要亲近神才可以，不管信主多久。感谢神让我跟海英经历过这事情以后，我们真的是更认知到神的爱、神的甜美、神的救恩，再一次救赎了我们，这生命破碎以后再重建，然后我们才可能更坚固，我们跟神的关系可能坚固，然后更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然后每天去提醒自己警醒。
所以很大的不同就是变成了很实在的神的儿女，然后跟天父真的是有一个连结的。
对，
那前面其实海英姐有提到了哦，就是说其实你也在一个机会点上有人找你做音乐的事工，那后来这一块也有一些延伸吗？
就是从那边开始的，才会有了后面的尼西米事工。这个要归宿到04年国际教会请了一个牧师来建立这个中文崇拜，那个牧师找我做音乐总监。当时我在做这个海外华人的崇拜的音乐总监的时候，我就问主啊，我从7岁就开始学琴，13岁就开始在教会做司琴服侍，然后一直到现在做了一辈子的，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做这个音乐的方面的，只是因为有被父母教导说他们怕我作为专业的音乐的话以后会这个
怕你没有饭吃
对，所以他们就叫我不要拿这个做专业，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走这个专业。可是问题是这个音乐一直影响我的生命，而且是我最喜欢的，所以后来我就在想怎么到这个时候了，我说主啊，你现在把我放在中国，然后又在这边做海外华人的音乐服饰，那么在中国这个地方是无神论的，这些国外的那么好听的敬拜音乐都进不来，合法的在这边卖，那甚至于台湾的一些好听的敬拜音乐也都没有来这里啊，那都买不到。所以我就在想主啊，那你把我放在这个位份上，我能做什么，我能够为在中国的华人在音乐这块能够做什么。那个时候我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会在神面前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是不是你会将来让中国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是个福音的合唱，是不是会让这些敬拜团队来中国呢，让我们接待他呢？那我都不认识这些人啊，我也不知道神要怎么做，我就紧紧放在祷告当中。所以当时放祷告当中之后，到了07年的时候，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就认识了王子音乐事工的这个负责人，就是洪启元弟兄。后来就在07年的9月，我们就在北京接待他。2010年，那有一个师班姐妹，她就帮他安排到湖南做了十几场巡回的音乐敬拜。然后在2011年那段期间，又帮他在福建又做了十几场，北京也帮他做了差不多七八场。然后在那段期间呢，他又让我跟那个小羊诗歌的创作人林婉容姐妹，最好笑就是我跟他在1987年的时候在美国加州大学的时候就认识，那时候认识他还在我们教会，他还参加过我的婚礼，那等于是我离开美国之前最后一次见到他。然后他知道我在中国大陆，有一次就是我们有一个弟兄在西雅图出差的时候，林婉容正好在那边给音乐敬拜会，他说你是北京来的吗？那弟兄说是，他说我有个朋友失散很多年了，他在北京，就是海英，就那个弟兄说我当然认识海英，后来他又让我们又联系上。所以神真的很奇妙，就是在那段期间让我跟洪弟兄认识，跟婉容又重逢，婉容又把我介绍给青草地事工陈国英姐妹。我说主啊，你让我跟这些人重建或者认识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就突然有个声音说，你接待这些音乐敬拜的人很好，可是我的福音，我的音乐要怎么样在中国兴起。然后在那段期间，我跟婉容跟洪弟兄还有跟国英姐妹，我们常常都沟通，然后我想说他们都不住在中国啊，那神你是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兴起团队啊？我虽然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做音乐，但是专业音乐我倒是还没有碰过。可是洪弟兄有跟我讲，他说你要是有机会有创作什么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怎么样的编曲，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他有把他的一些经验跟我说。后来到了2010年的暑假8月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婚姻小组因为一直都在我家聚会10年、然后我也一直跟神祷告说这个小组不能一直在我家聚会啊，因为我每次出国他们就不聚会啊，就没有地方聚会、所以我也一直都在祷告主啊，你要是给他们一个地方，这样子我不在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继续聚会。就是在2010年8月的时候，北京另外一个本地的教会，就是和善那教会的带领人，他也是我们在国际教会就已经认识10年的同工，就跟我开口说，海英你可不可以过来和善那帮忙带领这个和善那的诗班。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请求做交换，我说我那个婚姻小组在我家都搞了十年了，可不可以我把这个小组都带进你的教会来，以后他们都可以固定在你的教会聚会。他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我就说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们，那我就从8月开始就进去那个教会，把我的婚姻小组带进去，我自己也在那个教会做诗班的服事一直到现在。然后呢，进了那个教会之后，我就开始在那个教会又认识了另外一批就是专业的音乐人，他们在北京有自己的录音棚，那个主办人也是从台湾过去的，他也是录音师，然后他那个录音棚他里面也有一些专业的音乐人，就是会编曲的。所以很奇妙，就是都是神的带领，我就看到神在开路了。他就在祷告当中跟我说，你看我人都给你了，你要的我都给你了，你还在等什么？哇，我就想哇、哦，主啊你太厉害，我没办法，我说我忙死了，我说我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事情，我就跟神在那边摔跤。但神说
可是我都给了你人了，你怎么可以不做这样？所以后来我就想，好吧，我就开始做起来吧。我说主啊，我的时间很有限，你帮助我，让我每一个时间都不浪费。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有感动，说那我如果要做这个音乐事工，我要叫什么啊？然后我就开始回想，就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我特别喜欢，他就是尼西米。
尼西米，
对，那他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在以色列人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之后后来就神就借着尼西米、所罗巴伯还有以斯拉，就是回归，然后尼西米他就是回到了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那就很像我们这些人，我们今天去过国外的，然后又回到中国来，我们所谓的叫做海归。那我们这些人就等于就是好像被神带回来中国，来重建神在中国的圣殿。那我就想到这批回应小组的人，哦，一想到我就跟神讲说，主啊，要重建他们的生命，这边的婚姻家庭太多问题。主啊，如果我要建立这个音乐事工，怎么样借着这个音乐可以感动更多的人，让我们的音乐感动他们。所以神就让我有这个灵感，把这个音乐事工就命名为尼西米音乐事工。然后第一首歌神给我的灵感就是要重建生命，所以我们才会第一张专辑出了，叫做重建我生命。那首歌就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出来的词。那它里面讲到说，主啊，我的心思意念，我所求所想，求你来恩待我，求你来领我走这个永生的路。所以当我想到这一切，我真的是无法诉说心中的感谢和赞美。当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原来做音乐事工跟婚姻辅导一样，就是要花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常常都跟神在摔跤，我说我的时间都不够用了，我说怎么办？可是神很厉害，他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也给了我同工。神感动了婚姻小组姐妹们当中兴起了五个同工，所以我才能够有时间可以分配。那现在就是说，那个婚姻小组还继续，我们现在把那个小组的名字改成雅歌团契。所以他们每个礼拜四照样聚会，那我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回去看他们，然后我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音乐的事工上。
所以您现在是北京尼西米音乐事工的总监，
我们两个
你们夫妇一起，
对，
所以 K 哥自己本身在音乐方面也是有一些专长跟兴趣吗？
没有，我都不会的，有些就是唱歌嘛。OK， 在这方面的话，我就帮助他，就更多是有些音乐创作，那海音都不过关，说不行，这个太难看了，太难听了。我在这些填词啊，或者他们作词以后，我可能会把关，因为我觉得特别现在很多主流的歌曲，那个歌词里面很关键。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个人的想法，但是可能不符合圣经的。
嗯，
然后在那个这方面我就把关这样子。
嗯，所以您现在圣经一定要非常的了解咯。
还在学习当中吧。因为我现在有空的话还上那个硕士神学课。
哦，有在修神学的硕士。
硕士
对，之前提到 K 哥很会读书的。所以有一个姐妹一个同工跟我说过，她说绝对不要小看这些弟兄哦，这些弟兄可能以前不认识主的，或者是好像表面上看压压乌的基督徒的，他们一旦回转到神的面前哦，他会比我们这些姐妹快十倍。就果然不错，我在 K 哥身上就看到，当他愿意回转到神面前的时候，哇，他的那个圣经知识比我快多了。我觉得我以前一辈子学的一些东西，很多东西我都还没有他懂，我还要回来问他，觉得蛮羞愧的。
就是好像整合这些知识的能力蛮快的。
对，
那再加上在灵里面跟神有一个连结之后，
对，
更得到一些智慧
的
光芒啊。
对，
所以反倒是先生在把关一些歌词就对了。
对，
所以尼西米音乐事工现在就是自己创作音乐，并且自己负责一些声音的录制等等。
对，
然后尼西米音乐事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向，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创作，我们希望能够给在中国大陆在音乐方面有创作天分的一些弟兄姐妹，给他们一个机会一个平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福音在兴旺，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这个敬拜赞美有负担，有一些人他们有创作的天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渠道可以发表他们的创作。所以呢，我们有一些歌曲在尼西米事工里面，你们会看到就是说那个创作人不只是我， 还有一些不同的人的名字，是因为有一些本地的弟兄姐妹他们创作了歌曲，那被我们听到了，我们觉得这个歌很不错，我们就会帮助他借着尼西米音乐事工发表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尼西米音乐事工不只是发表你们的创作，事实上他还有提供一些别的创作者一个发表的平台。
对
对, 对，现在有一些在国内的一些弟兄姐妹在网上知道我们以后，他也会把一些他的创作会寄给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帮他发表。我们也收到很多这些，然后我们会挑选一些跟我们比较曲风相近的，准备在第四季里面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方面的主动投稿的一些歌曲。
嗯，其实每一张专辑都有一些主动投稿的，只是有一些是本地的弟兄姐妹投稿，有一些是比如说从台湾或者是别的地方到中国大陆认识我们的人，然后我们觉得他本身也是有创作的能力的，然后也是投稿在这个里面，
就会把它合并进来。
对对，所以是很多人的心血在里头了、
啊。是，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哈。好，所以之前可能对海英这样一个蛮独立的女性，好，然后以目标导向、问题解决导向为主的一个女性来说，其实工作对您很重要。但是离开职场之后，发现神把你运用的更加的完全。
对对，神真的好厉害，他不浪费吧？
是，
对对。
所以我想，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分别再请两位跟听众朋友说一些鼓励的话？那海英先好了。
嗯呀，我想借着我们的见证，希望能够帮到云彩飞扬的听众们，就是说，当你有一颗愿意寻求神的心，不论你在逆境或是在好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都要谨守自己。然后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样紧紧的依靠神来走出来，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他是其在今在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他没有一件难成的事，他是医治者，他也是供应者，他就是要看我们的信念，我们对他的信念，我们就是需要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和心智，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的经历到他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和丰富，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嗯，那 K 哥呢？
我想这鼓励这个云彩飞扬的听众们，我们人都很软弱，我们人生下来就是有罪，不管我们信主不信主的人都是有罪，只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这个罪，怎么样去脱离这罪的捆绑，怎么去面对这些诱惑的一些攻击。我想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依靠神，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我们犯过罪没关系，我们跌倒没关系，但到神那边前来，就像大卫王一样去认罪去悔改，那神就必然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重新做一个清洁的人，有正直的心，有清洁的心。希望还在罪中的弟兄或姐妹没关系，你到神那边前来，神必会赦免你。
是很棒的鼓励。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K 哥跟海英姐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们。
谢谢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 K 哥何其瑞与唐海英这对夫妇。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挑战和困难。向来顺遂的 K 哥和海英，他们进入婚姻之后遭遇了困难，婚姻甚至都要破裂了，但是为什么能够起死回生呢？因为他们夫妻后来开始转眼仰望耶稣。在圣经诗篇121篇1-3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上帝对海因有哪一些帮助呢？在刚发现 K 哥有婚外情，气愤难消的时候，上帝透过圣经的话语稳定海因的心情，让他愿意转而以祷告为自己的婚姻守望，并且观看神如何实现应许。上帝也在海因都还没有走出低谷的时候，就为他预备了婚姻小组，定期在他家聚会，让海因自己必须要更加熟悉圣经的话语，有力的帮助婚姻中遭遇困难的妇女们。在这样的过程中，施比受更有福，对海因自己也是一种医治，并且比过去在职场上更有意义的忙碌，让海因的生活非常喜乐充实。上帝还一步一步的带领海因开启了尼西米音乐事工，让海因的音乐恩赐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而对 K 哥呢，上帝也很慈爱的在 K 哥犯罪后不久，就让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 K 哥从圣经话语中知道自己必会被赦免，心理准备足够了的时候，在结婚20周年的婚宴上，上帝也帮助 K 哥有勇气的公开承认错误，为主做见证。在认罪之后，上帝继续带领 K 哥修读神学的硕士，以至于 K 哥在真理上的学习突飞猛进，让海因刮目相看。亲爱的朋友，困难本身或许不是我们想象的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面对困难一蹶不振，节节败退。若是我们愿意寻求上帝的帮助，上帝各样美好的旨意必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深深的祝福大家倚靠上帝过得胜的人生。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何其瑞、唐海因夫妇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尼西米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生。